漫谈亲子教育，王景观主讲，善心人士赞助。
大家好，潘朋友，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漫谈亲子教育。漫谈亲子教育，说实在的，这个亲子教育是现在的名词啊，照我们以前来讲应该是家庭教育啊。那家庭教育不强调了，就强调亲子关系，好像现在的父母比较爱儿女的样子。其实不然，以前的父母比较爱儿女，以前的父母都会替儿女想得很远，现在的父母替儿女想得太近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讲沟通，父母跟儿女沟通有障碍，所谓的代沟就来了。这是外国的名词，中国人是不强调这个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名词。中国人讲这孝，孝道的孝啊，你看这个是个孝字怎么构造的？它是一个会意字嘛，上面一个老字啊，下面一个子字，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的，是没有距离的。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孝字啊，文字啊，都是智慧的符号。各位要从这个符号里面去深解这个意趣啊，你才知道哇，智慧大开了，对不对？可惜现在人的毛病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啊，断章取义一知半解啊，所以说往往产生很多错解 misunderstanding， 问题就严重了，非常严重了。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状况，比方说我这次到美国去，看到一个我们中华民国派出去的代表，从事文化教育经济方面的这个代表，那是很公务员，高级公务员哦。哎，我们看他带了孩子哦，啊，来一个女众嘛哈，带了一个孩子，小孩大概6岁，坐在那椅子上，餐厅里面嘛，我们跟他跟妈妈问候啊，他妈拿出名片来一给我们看，哎呦，这高级知识分子啊，高级公务员呢，他是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哦，你看那孩子坐没有坐相，两只腿这么晃晃晃，大人跟小孩子讲话，我们是很客气吗？对，我们当学佛人懂得这道理，对一切众生都要和和气气啊。结果这小孩子坐着跟大人讲话，那坐姿啊，有点不太雅了，抬着头看着你啊，好像我们跟他报告一样啊。从这一点看来，这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就有问题了，所谓的家教。没有家教，这很难听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当讲这种话，但是我们很清楚，心里有数啊。所以你孩子一带出来，有没有教育，旁人看得清楚，旁观者清啊，你自己可能搞不清楚，很糟糕。现在有一次，我儿子带着他的同学到我家来玩，哦，当然那是小孩子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1年级。我就说儿子啊，玩是玩了，没有问题了，小孩子爱玩嘛，天性嘛。但是你看，你玩个5个钟头、6个钟头，一个下午玩掉了，时间这样浪费掉太多了。带着这个弟弟一起念《三字经》《弟子规》啊，练个半个钟头或10几分钟，再玩一玩嘛，这样子就不会太浪费时间啦，啊，趁机会学习一下嘛，复习一下。我就说好，爸爸，待会儿就念。他说，我就问那个弟弟说，哎，弟弟啊。你认为怎么样呢？不要，我不练。哎呦，6岁的小孩子跟长辈讲话这种口气呢，我一看，哎，这个一定是他的背后是一塌糊涂，问题家庭出来的。我就问我儿子，他爸爸妈妈怎么样啊？他说他爸爸外面有小老婆，他现在身体也不好，每天上课，老师我要嘘嘘。为什么？膀胱无力啊，那么小健康就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子哦，然后一副没有教育的样子，没有家长爱护嘛，没有家长教导嘛，所以规矩就很坏。到人家家里面来玩，等于是泄底，你知道吗？把原形毕露。有稍微这方面尝试的父母一看，哎，这个家庭有问题，你看怎么办？所以小孩子从小没有人教，长大之后青少年的叛逆期一来， 那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所以校园暴力啊，校园这个行为的偏差，那一塌糊涂。所以你要讲亲子教育真的是太重要了，也就是家庭教育要有地基。如果这个教育从家庭教育开始啊，然后是学校教育嘛，然后是社会教育嘛，然后是宗教教育嘛，这四个教育配合起来就不得了了。以往是老师跟啊家庭在配合的，现在我看老师跟家长配合的关系非常的不和谐。为什么？家长不懂得教自己孩子，对不对？那跟老师又不合作，又不尊师重道。老师稍微教的严格一点，或者是打一个孩子，打了一下孩子，责罚一下孩子，所谓体罚，马上第二天到警察局告状，告老师。你看老师敢教吗？老师听得吓死了，哈哈，我反正领薪水，得过且过，我才不肯，我才不用那么卖力呢。你看完了，学校教育也落空啊，没人敢教了。那所以现在孩子蛮可怜的，失教了。所以我们要整个纵观教育，教育到底这个名词啊，啊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教？什么叫育？什么叫教育？有几个人懂的？这问题很严重啊！现在办教育的不见得懂教育，所以一天到晚要教改啊，最后全盘推翻了。真是人老百姓真的蛮苦的，无所适从啊，没有一个方向目标了，自然天下就大乱了。所以教育的彻底失败造成现在人心的散乱，没一个规矩可以依循，自然的乱象，恶性循环，没有一个结局，到时候一塌糊涂。所以今天谈到这个亲子教育啊，感触良多啊。我先跟各位介绍，我们要认识教育，我们中国人讲的教育到底讲什么。我们儒家，我们中国是以儒家为道统，儒家的教育始于胎教，终于慎终追远了。它的教育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要了解第一项目标是要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要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哦，跟环保很有关系哦。第三个要了解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我们儒家中国传统教育的三项主要的内容和目标。我们可能听都没听过，我们怎么去办教育啊？人都不会做了，伦常关系乱掉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出来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前人做人，小学教育是洒扫应对，进洒扫进应对啊，就是做人处事懂得规矩，懂得分寸，懂得礼貌，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该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现在你看读到大学生还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他不知道，你没有受过教育嘛。现在的学校只能叫做知识传习所，那么大学呢，叫做高等知识传习所，根本就不是教育。这一点呢，必须要说明，因为对大家对这个教育这两个字太模糊了的观念，你怎么样能够得到教育的实质内容？得不到了。以前拜老师怎么拜的？我讲讲历史给各位听。以前我们是私塾时代，民国初年还有私塾，现在是没有了。爸爸妈妈啊，家长代表带着孩子去拜老师，去还要去送礼，还要磕头。老师坐在这个祠堂里面啊，有家叔叔有的在祠堂里面设立的，前面一个孔圣人的像，是孔老夫子的圣像。那么爸爸带着孩子先跟孔圣人啊三跪九叩，这么慎重。好，先生呢，这个老师坐在这个另外一边，拜完了孔圣人，接着拜老师，一样三跪九叩。爸爸带着孩子还在拜老师，然后把礼物送上去，老师也不客气，接受你的礼拜。为什么？这是尊师重道啊。这个家长，我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你了，老师受了这么大的礼，他敢不教吗？他敢不负责任吗？所以说要尊师才能够重道嘛，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你看老师教的就叫孩子你要孝顺父母啊，父母总不好意思说孩子你要孝顺我吧， 不能这样讲嘛。那父母呢就告诉孩子说，你要尊敬老师哦，你要尊敬老师哦，这样两个家长和老师在互相配合，然后孩子的人格成长才能够健全稳固啊。这个关系太密切了。但是现在你看看，打一个孩子或者严格一点呢叫挨告，现在人的毛病就这样子。你看我家也有重，我太太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一个人啊。那我儿子转学呢，转到这个台北市这个某好像这个郊区的学校，这个老师碰到这个老师特别的严格，就好像是魔鬼训练一样。我逮到机会了，我说好啊，妈妈比较容易惯孩子嘛，爸爸虽然想要讲话呢，这夫妻关系要维系家庭的和谐啊，有时候我们学佛的人不能讲重话啊，不太方便，有时候讲重话怕伤了感情啊，人家就不学佛了啊。太太也不是不明理，也很明理，她认为老师很多不合理，甚至认为老师这样子，她要去告。我说你千万不要告，你一告的话，我们孩子都没得混了。我说你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难得让孩子接受磨练，把他的惰性给磨掉，这是好事哎。我要求着这种老师来教，还真的求不到哎。拜托你不要这样讲啊，你听我的话没错。结果这一听，三个月下来，孩子磨得差不多了。哎呀，那孩子当然有胎教啊，他的忍耐力特别强啊，得到模范生，就他们学校一个模范生推荐给台北市，台北市教育局核准了，那马市长颁奖，我太太还跟马市长和儿子三个人照相，笑眯眯的。你看，我说你这样一告不是完了？我们当然不是为了模范生要得奖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不可以这样子啊，对老师要起码尊重，或者老师教我们孩子是好的，他那么用心，他没有教我们孩子做坏事吧？没有吧？只是他的训练比较严格一点，你就不能够接受了吗？宁死严师出高徒哎。他一听有道理啊，所以现在老师要严格一点是对的，我觉得老师敢教是对的，很多老师都不敢教了，怕得罪家长啊，所以做家长要懂得分寸嘛，老师才敢放手去教啊。再说适度的体罚是有用的。人家我们中国话讲不打不成器，中国话是这样子讲的哦。西方人也讲哦，西方的谚语哦， 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就节省棍子，坏了孩子，纵坏了孩子。那西方人这样讲，有这种观念哦。所以东西方的这个思想有些方面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呀。你跟他太任性了，太民主了，太自由了，太放任了，就把他搞坏了。因为小孩子啊，人的惰性，人都有惰性的，你不给他一个范围，没有给他要求，他一定懒惰。为什么说严师出高徒？师父很严格，徒弟不敢偷懒，就是这个道理啊。不管你学什么技艺也是一样啊，这个师父要求的特别严格，盯得特别紧，这个徒弟的手艺特别高明，那么师父偷懒有一事没一事的根本不管，反正没他的事，你学不学是你的事。那你这个，你看看这个能够成功吗？不可以的。所以大家要了解教育啊，要互相的配合，家长跟老师要配合才行。那么说实话，现在的学校的教育功能已经式微了，不是像以前这样子，对做人处事的道理也不太教了。所谓我们教育的内容是至于道，据于德，益于人，由于义，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的这个重要的内容目标。但是现在的教育只是由于义，只是重视知识记忆的传授，道德人通通不见了。所以我们常常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为什么现在读书和孩子出来以后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为什么学校的内容，教学的内容已经失去了一大半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家长的非常忧心的地方。这时候怎么办呢？从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教育废经废伦，不读古书了，产生的后遗症，学校的教育内容贫乏了。所以这时候亲子教育、家庭教育的功能等于是取更行的重要的。如果做家长的不懂得这个道理，只会生不会养，养不教，别忘了父之过母之过呀。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那么我今天所要强调的啊，既然是讲到家庭教育、亲子教育，那么我们就好好的讲一讲学校教育。我们暂时放到一边，不是今天的主题。因为说实在的，学校教育已经式微了。从民国初年开始，很多有志之士就发现这个问题，像印光大师就讲到，学校教育问题严重，学校是一个陷人的坑子。这个在家庭里面，这个孩子还没有变坏哦，还懂得道理哦，讲话不会讲粗话哦，行为不会偏差，一到学校去就被染污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学校是很多同学组成的一个班级啊，学校有多少个学生，每一个学生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他的成分不一样，他的教育家庭教育背景不一样，家庭背景不同，所以说家教都不一样，有的有教，有的没教，有的私教，所以有的很多坏习惯染污了，那么孩子本来不会说脏话的就会学会了，本来不会有不好的行为的被教坏了。因为同侪的力量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啊。同学的功能，朋友的作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很担心。现在加上社会教育一塌糊涂，都是反面的、负面的啊。宗教教育大家不重视，现在认为宗教是迷信、洪水猛兽，甚至这怎么得了呢？你要靠谁教呢？那就靠自己教了。自己教的结果，你又不懂得教学的原理，又不懂得教育的功能，也不懂得教学的目标，你怎么教？我问你，你每天还要去出事、出外做事、赚钱去，跟亲子关系的这个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你给工人去带你的孩子，给保姆去教你的孩子，哦，问题很多哎，非常多啊。最后孩子都不认为你他是他的父母了，因为他跟你的时间太少了，接触你的调教太少了，所以这一点是现代人的悲哀啊。那么怎么样补救呢？光讲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总要讲一点补救的方法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儒家讲始从胎教，忠于慎终追远。我们先讲胎教的重要性。这个孩子天性善良，和他的这个生出来的个性怪异，这是属于胎教的范围。他的天性，我所谓先天的，当然再向前推溯，更严重的是属于自己的羞耻。所谓父母啊，这个生命、这个家庭的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分子，夫妻关系，然后才有父子关系吗？才有兄弟姐妹吗？啊，所以说君子之道，照端夫妇。君子之道从夫妇开始，这个关系开始。所以夫妇要懂得自己要有君子啊，要成为一个君子才行啊。那么你生下的孩子也都不是君子，就是闲人了、啊。怎么讲呢？修身，这可以知道修身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符合易经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的。所谓余庆余殃，就是对，就是福泽子孙和祸延子孙的意思。你看看，你看我们的行善积德跟我们的子孙来得好和不好，影响所及哦，事关重大。不说不知道呢，他说了还真吓一跳呢。所以各位要了解里面甚深含义啊，没那么简单的。现在又不肯讲这个道理，有谁懂的呢？所以这不能不说的。那么胎教到底要怎么样胎教？胎教之前是修身，自己要积德积善。那么感召啊，所谓这个同气相应啊，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感召过去世中跟你有善因缘的孩子会带你来你家投胎做你的孩子，这是可以感召的，有感有应嘛。你们是心存善念，行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人，那么来感应来而来的孩子一定是好人。除非你做你是好人里面有问题的好人，那我们就不敢讲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孩子投胎到我们家庭来了，他跟我们有父子之缘了，有母子之缘了，这个缘就很深哦。这种缘有四种，一个是报仇的，一个是报恩的，一个是讨债的，或一个还债的。当我们是积善积德，会容易感召这个善良的孩子到我们家来，所谓报恩的、报恩型的孩子就来了，或者是来还我们债务的，哎，这个都属于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来的就是讨债的、报仇的。你看看，现在生下孩子的讨债的不少啊，报仇的更多啊。 一送法办的，打爹打娘的，让父母伤心的，让父母操心的，这是属于讨债型的或报仇型的。所以各位只要看看眼前的果报，想想自己的造了什么因啊，就懂了。所以人啊，一定要了解自己，要造善因，自然会产生善果。你种了恶因，绝对得到恶果。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是最佳的说明。为什么？你看五个儿女生下来，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的天性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哦。他对你的孝心和他对你带来的烦恼不一样哦。你自己摸摸良心想一想，哎，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说不定你最爱他的跟你讨债的更凶呢，你都不知道。所以人要有智慧，才对现实的环境中所碰到的事事物物，你才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如指掌，要不然是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胎教怎么胎教？有人说听音乐，这是一个方法，对你的性情、对孩子的个性会有所改变。但是音乐你要会选择，你不要听摇滚乐哦，这就不得了了，这个孩子的心就不定了，这摇滚了。听古典音乐，比较高尚的音乐，不要听靡靡之音，确实对孩子的性情有帮助的，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很就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读诵经典，心存正念。你要心存正念，你必须要懂得读诵经典，要懂得修持的方法，念佛、诵经、听经、闻法。这时候孩子跟你一起受教育，这个孩子特别的聪明，将来他特别的庄严，生下来的相貌比你父母都要好的好几倍都有可能。这是我们实行胎教的亲身体验。我的儿女，我的儿子也有胎教，我们旁边的同事经过我的劝说，儿女的长相比父母的长相还要好好几倍的，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事实的，不能否定的，我们亲眼看到的。所以胎教很重要。你看我们常常看到报纸很多哦，上面登的哦，这个小孩子啊，哦，他怎么照顾他哦，自己的孩子啊，跟孩子永远的走在一起啊，永远的孩子啊，胜利的微笑啊，哦，都是好像都是比较这些孩子，哦，我看了很多这种文章啊，都是有先天性残障的或者是后天性的问题的孩子一大堆。现在做妈妈的真辛苦啊，真伟大，这种妈妈，可惜她那时候不懂得为孩子谋福利，她接受的这个结果，她有这个勇气，我们值得赞叹，值得尊敬。但是为什么与其治疗，为什么不做预防工作呢？如果很多妈妈都懂得这个方法，你生出来孩子会让你非常的欢喜，你所付出的辛劳会让你只要播种一些，你会收成很多。这些有问题的孩子，你播种了这么多，收成就一点点，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造成你终身的负担，甚至你死不瞑目，你还会担心他，你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他，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就是牵涉到胎教的问题，牵涉你自己本身的羞耻问题的。这是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的，因为很多将来是未来的妈妈，我们不要等悲剧产生之后我们再收拾善后，会增加很多国家社会成本的付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啊。所以胎教我们非常的重视。那么出生的时候往往因为缺氧造成孩子的这个先天性或者是后天出来受伤，头脑不好，这也是常常见到的。这时候啊，生产的时候和胎教最好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佛门有这个祖师大德啊，常常跟我们建议南无观世音菩萨。你生产的时候要大声的念，平时就是默念、小声念哦，金刚诵，一天要至少要一万声、两万声以上，那个效果非常的强烈。念念保持正念，你自然不喜欢去看电视、看报纸、听了有的没的啦，对你这个胎儿的这个正气培养和他的这个善根的培养，哦，我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哎。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将来的儿女的善根呢，那真是将来会成为社会上的非常有用的人物，对社会的贡献和回馈，那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减少很多青少年的犯罪，可以减少很多监狱犯罪的人物。